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讲道信息改变系列第四讲，应着景象。
上一讲我们说到勇敢的心，不要有蚱蜢心态，不能后退，我们必须要有勇敢无惧的心，才能成就改变。今天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改变为什么会夭折。夭折就是事情看来好好的发展中，但是突然停止了。用夭折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基督徒本来好好的在成长，但是突然跌倒，以前潜藏的问题爆发出来，使得生命的改变中断了，成长停顿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32章1到10节。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32章1到10节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做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向亚伯守节。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亚伯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伯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西乃山下拜牛犊的事，应该是以色列人最具戏剧性的属灵夭折和坠落。为什么说是最戏剧性、最不可思议的夭折呢？就在这拜金牛犊事件的40天前，神在西乃山上向整个民族显现，向他们说话，他们真的听见神的声音，并且山上伴随着雷声、密云、闪电、冒烟、地动山摇，惊心动魄的场面，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战惊发抖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。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亚伯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。第7天，他从云中召摩西。亚伯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在摩西上山的时候，有云彩遮盖山顶， 神的荣耀如同烈火。只要他们抬头一看，神的荣耀就在眼前了，而且每天早上都有玛拿供应，食用水由磐石流出来。神迹就是每天生活的事情，如同我们天天都吃的早餐。但他们竟然去拜一只金牛犊，最后受神的刑罚。要不是摩西的代求，整个民族就被毁灭了。为什么会这样跌倒呢？从属灵的高峰突然掉下来，跌进万丈深渊呢？出埃及记32章第1节里面提到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。百姓就怀疑摩西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能永远下不来了，是不是死掉了呢？其实这推理也合情理的，摩西已经上去40天了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估计摩西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们需要自救了，造一个神像来代替摩西，替他们引路。以色列人为什么犯罪呢？是因为他们等不了，同时在等候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领导人的引导，一旦等久了没有结果，就放肆，以至于犯罪了。我相信在信仰的路程上，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的。若眼前的环境是理想的、顺利的，有好的属灵环境和好的老师，我们心中就有一份依靠，有人督促带领，我们就能安心守规矩的生活。但是一旦这些东西不在，需要我们等候仰望神，我们可能就等候不了，重回犯罪的老路。我们的信心经不起等候，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，但信心的本质就是盼望与等候。假若神天天都是那么真实，你的祷告常常得到回应，神好像一个带婴孩的父母，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的视线，估计很少人会跌倒。但若神不再那么亲近，一段时间都不见了，我们会不会跌倒呢？等候是信心的考验，也是容易犯罪跌倒的时刻。当眼前乌云密布，看不到曙光，我们还能等候吗？透过以色列人跌倒的教训，我们知道在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容易陷入犯罪的境地。那么以色列人不能等待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出埃及记32章3到6节也告诉我们，他们做了2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们摘下他们的首饰，铸了一只金牛犊，并说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而且亚伦宣告说，第二天来庆祝守节。第二，百姓在这金牛犊面前献祭，然后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这2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犯的2个罪。第一个罪就是拜偶像。出完金牛犊之后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难道以色列人真以为金牛犊就是亚威神吗？还不至于。金牛犊不是亚威神，亚威神在山上，在烈火中。他们认为这金牛犊是神的代表，是代替摩西继续带领他们的。神这个字不一定指造天地的神，可以用来指带着神能力的人，神的代表。请参考出埃及记7章1节和出埃及记21章6节。所以这就是他们拜偶像的罪，他们拜神的代表。虽然他们不是看金牛犊为亚伟神，但这也是拜偶像。因为10节的第2节说，不可拜任何的偶像。拜偶像是一个罪，但以色列人的动机和用心我们是能明白的，他们确实需要一位领袖来带领他们，只是他们用自己错误的方法来制造着领袖。有趣的是， 其后神在出埃及记里告诉他们，你要按照我的方法造会幕，会幕的功用是用作献祭，并且神在当中给以色列人指示和带领。可以说，金牛犊就是不按神旨意而造的会幕，会幕在以后的日子是神同在的所在，带领以色列人前行。第二个罪就是起来玩耍，为什么也是个罪呢？吃喝后的玩耍是指一些不道德的，特别涉及到性方面的罪行，请参考创世纪39:14和创世纪26:8。他们在西乃山下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，开了一个狂野派对，整个民族失控了。至此，以色列人的成长夭折，信仰路程坠落了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以色列人的夭折呢？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出埃及记32:7-10。出埃及记32:7-10，亚伯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伯对摩西说，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亚伯神说，百姓快快偏离了我的道，拜了偶像，为什么那么快跌倒呢？是因为这百姓是应着景象，应着景象就是夭折的根本原因，应着景象就是里面的一份刚硬，不肯改变，一份刚硬的本性导致他们灭亡。应着景象就是今天的讲题，因为这点我们不能成就改变。在圣经里第一次用应着景象来描述以色列人就出现在这里，肯定之前他们已经是完梗的，现在金牛犊事件的发生，这是神判断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，不是先拜金牛犊才有应着景象，而是以色列人完梗才有拜金牛犊。神指出了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致命问题，就是应着景象、完梗、刚硬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的状态是怎样的呢？在出埃及记里没有明显的记载，但以西结书20:1-10告诉我们一些他们的属灵情况。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20:1-10。第七年5月初10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求问亚伯，坐在我面前。亚伯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主亚伯如此说，你们来是求问我吗？主亚伯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？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，对他们说，主亚伯如此说，当日我拣选以色列，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，说我是亚伯你们的神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必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，我是亚伯你们的神。他们却背逆我，不肯听从我，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离弃埃及的偶像。我就说，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。我领他们出埃及地， 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，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，领他们到旷野。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肯抛弃眼中所喜爱的，不离弃埃及的偶像的。本来神想在埃及地将他们毁灭，但神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就领他们出埃及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离开埃及，已在旷野，但内心不肯放弃在埃及所爱的和偶像。在40天前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恐惧地说，我们一定遵守神的命令，但内心深处他们仍是埃及人，喜欢埃及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所以当环境不如意，又没有领袖摩西的引导，心中一旦彷徨不安，就顺理成章地用回以前拜偶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又或当环境能让自己放纵时，没有外在的引导和约束，就固态从蒙，本性显露。埃及人的生活本身都是非常放荡的，所以这狂野派对的出现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应这景象在中文圣经一共出现了18次，都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，也就是说形容一些信神的人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章3到5节，我们一起打开出埃及记33章3到5节。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亚伟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亚伟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愚顺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起身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金牛犊事件之后，亚伟神不想与以色列人同行，因为神知道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担心他们不断的背叛而惹自己发怒，立时毁灭他们，这是出于神的怜悯。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呢？或许这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神不与我们同行，是为了避免我们因为悖逆而马上灭亡。我们来看生命记31章24到27节，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31章24到27节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即使写完了，就吩咐抬亚伟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律法书放在亚伟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亚伟，何况我死后呢？摩西也预言以色列人会应着景象，离世的时候并不开怀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在。事实证明摩西的预言是对的。列王记下17章14节里面说道，他们却不听从，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，不信服亚伟他们的神。这是一个总结性的报告，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，应着景象，最后整个国家灭亡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5章3节，我们一起打开耶利米书5章3节。亚伟啊，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？你击打他们，他们却不伤痛，你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受惩治，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，不肯回头。这里没有说硬着景象，不过说的是脸比磐石还硬。神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却不伤痛，毁灭他们，他们却不受惩治，他们的脸刚硬过于磐石，仍不回头。这种情况真的没救了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。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们的生命怎样糟糕都不肯回头，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就全然反叛，放纵情欲。箴言29章1节说，人屡次受责罚， 仍然映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神的子民景象硬，脸硬，最终无法可治，多么可怕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5到6节，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13章5到6节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当太阳出来晒的时候，植物要往下扎根，寻找水分，但是碰上地里面的石头，因为根不能穿透石头，结果植物就枯干而死。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，如果我们里面有石头，这石头会使我们刚硬，这石头藏在内心深处，藏了很久，存在多年，但没有解决，就成为生命里的顽疾，抗拒神的话语。到生命某个时刻，这石头就要与神的道交锋。神的话如同手术刀，是不会放过我们，它要来切割我们生命的坏肿瘤。但是手术刀碰到了硬石头，这时刻就是跌倒的时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中有这块石头吗？这石头会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一个玩梗爱钱财的心，也可能是不合神教导的情感婚姻，或者是一份世界上的安全感，也有可能是心里不想放下的虚荣和骄傲等等。这些东西最终都要曝光与爆发，与真理交锋决斗。我们面对神的话语时肯软化吗？愿意让神来破碎我们吗？有许多人不愿意，因为这块石头就是我们的命，心中的最爱。土浅石头地的基督徒初始反应很好很快，正如这些以色列人一开始时都有一定的决心和愿意的心，起码他们都放下一切，愿意有行动回应神，真的离开埃及，真的愿意走进迦南。正如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我决心跟从神，但一到旷野，一步入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就不肯前进，太苦了，太难了，回去埃及享受吧。以前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现在要听从神的话，要兼顾别人的感受，太难了。以前我是散漫的生活，现在要属灵操练，攻克己身。生活为什么要那么苦？这种生活我不想过。本来说好要去迦南地，建立神的国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没想到原来要打仗的，倒不如回去埃及的小菜地，虽然卑微做奴隶，但起码不用打仗。太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不想做，就让我一生平凡做奴隶吧。为什么已经离开埃及，过了红海，为什么还想回头呢？因为我们整个人都是一个埃及人，映着景象。这些石头藏在心里太久了，且越久就越顽固。罪是一种习惯，是一种力量，习惯越久就越难打破，最后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。罪就像身体的手脚，你可以割掉我的手脚吗？除非我死了。罪就是这样的顽固。以色列在旷野的一代人几乎全都灭亡，只有两个幸存，为什么呢？或许他们在埃及时间太久，太爱埃及了。所以不要以为可以继续藏着这些石头，不要以为可以留在世界里，不要以为留恋世界是没有问题。其实时间拖得越久，你能翻身的机会就越少。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，以色列人显露他们是硬着景象，他们一直硬着景象的结果就是发生探子的叛变，然后就是一代人死在旷野。所以神要兴起在旷野成长的新一代人， 这代人没有埃及很重的包袱，这代人才有机会进入迦南地。我们心中有石头吗？包袱重吗？我们肯被神的话语破碎吗？一个人属灵的坠落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石头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内心也已经顽梗很久了。所以回家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让神告诉我们心中的石头是什么，也求神帮助我们马上回应，让神破碎它。不然我们就会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流浪40年，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跌倒失败，最后也不能承受迦南地。为什么要那么苦过基督徒的生命呢？罪魁祸首是什么呢？应着景象。
夜深深，路途漫漫，我们不孤单。风儿摇铃，虫儿鸣唱，是你在身旁。认识亚威不一样，生命改变，罪的释放，新的你开光。门虽窄，道路越走就越宽敞。亚威有你不一样，弟兄姊妹边走边唱。新的你开光，路虽长，自由喜乐满有盼望。天微亮，夜儿摇着光，唤醒我们亲近你。你话语温暖如光芒，叫我们彼此相爱共担当。亚威带领不一样，纵横周边高处翱翔。生命的钢枪发出光，照亮黑暗，鲜明方向。同心奔走天国路上，同心奔走天国路上，同心奔走天国路上。是亚威不一样，生命改变，罪的释放，新的你开光。门虽窄，道路越走就越宽敞。亚威有你不一样，弟兄姊妹边走边唱。新的你开光，路虽长，自由喜乐满有盼望。天微亮，夜儿摇着光，唤醒我们亲近你。你话语温暖如光芒，叫我们彼此相爱共担当。亚威带领不一样，纵横周边高处翱翔。生命的钢枪发出光，照亮黑暗，鲜明方向。同心奔走天国路上，同心奔走天国路上，同心奔走 过路上。